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欢迎你今天又打开你的 podcast， 我们一起来分享灵异惊悚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今天要分享的是阿梦投稿，这个阿梦投稿的这个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的前端其实是有真实的新闻事件的，我们还找出了这个新闻啊，就是故事的源头，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只是一群小朋友的大惊小怪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据说这个在新北的某一个国小哦，是有发生一些真正的就是杀人事件的，所以呢这个学校从此就染上了一个灵异色彩。然后阿梦特别有强调，时间的区段是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在阿梦小学四年级的下学期发生的事情。然后学校呢的跆拳教室在地下室，所以小学它本来是在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后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有新的学校，所以他就到了新的学校，然后他上学的路程就缩短了不少，也就是上学的路途中间呢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只要比较很快就可以到学校，这样的意思就是可以早上多睡一会儿，少一点时间浪费在路上。然后升四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选到当时规划的实验班，然后他说呢，因为一个学期只有一次期末考咯，当然哪个学校会有两次期末考，太可怕了，而且是小学啊。那这个一般的班级会有这个期末啊、期中啊、期初的三次的段考，还有不定时的校外活动，那班上采小组编制，上任何的课程都会先安排小组的任务，让大家一起共同解决课题啊、任务啊，跟参与讨论。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让大家的兴趣跟爱好来组的，来组这个队伍的。那他呢就被分到了跆拳道班，看来阿梦的体能是不错的。而且这个跆拳道班每天都要到学校地下室的跆拳室去受训，那教练呢通常会让大家先做一些先前的身体训练，然后会比较晚到。然后那一天又特别奇怪哦，当天只有他们这个班级在地下室受训练，其他的活动都没有人使用这个教室，然后只有他们的训练室有灯光，也就是说地下室除了这个跆拳道的训练室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活动的训练空间，但是那一天就只有他们班在那里受训，也只有那个教室是有灯光的。那从这个室内往走廊看过去的时候，一整片黑漆漆的，然后小男生啊通常都是很皮的，然后就在这一个黑漆漆的氛围里面，就一定会有人提起来要说鬼故事。人真的很奇怪，越怕就越想说，越怕就越想听，然后只要有人提议，一定会有人说不要了，好可怕哦，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兴致勃勃。不只是走廊黑漆漆的，他们还把灯关上了关上了几盏，让它制造一种更昏暗恐怖的氛围。哇，环境的条件不错。其中有一个男同学就开始说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学校有死过人哦，还被分尸哦，而且听说头都还没有找到。哇，讲起了学校的校园鬼故事。其他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见，都觉得说啊，你一定在胡说啦。然后他这个同学应该也是属于声情并茂的，他故意吓人的，所以在讲故事的中间呢，会突然间把音量变大，把大家吓得毛骨悚然的。然后呢教练到了班上以后要开始受训了，大家就一哄而散的开始呢做各种的训练。那次讲鬼故事没有发生事情，可是这个同学提到了一个让大家好奇心爆棚的一件事情。他说地下室有一道符，那个符呢 贴在一个安全门上面，而那道门就是在封印找不到头颅的往生者的魂魄。大家听鬼故事也不是真的很相信，但是隔周上课训练的时候要跳箱训练，所以呢就换到另外一个体操室去上课了。体操室里有两个门，进去的时候是靠 A 走廊，是有灯光的这道门进入。然后训练到一半的时候，教练让自己呢让大家自行练习，他有一些事物要去处理。教练离开之后，好，沉不吃不气的小男生又开始嘻嘻哈哈追逐吵闹。然后有位男同学就打开了另外一个靠近 B 走廊是没有灯光的走廊的门，从那个门跑出去了。没有多久，大家就一起追追跑跑，有的人就往了体操室那边去叫同学出去看，从 B 走廊那边，所以几个人就往这个 B 走廊移动啦，没有灯的那个走廊。大概有四五个男同学围着一扇安全门，而且兴奋地说，就是这个门，就是这个门。好，阿梦也好奇地往那个门看过去，门上比较高的地方真的贴着两道交叉贴的符。其中有个男生大胆就想要去把门打开来，他要去碰那个门的时候，其他的女学生就哇，女同学就开始惊叫四散，啊，好可怕，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个门被锁上了，所以其实是打不开的。就在大家呢考虑要把这个门打开哦，可能会毁坏了这个符篆的时候，教练回来了，对着大家大吼，他谁叫你们去那边的，统统给我回来教室。哇，教练很凶啊，所有的人就全部冲回教室里面，当然也就被教练训了一顿。好，日子平静的再过了两三个礼拜，又被换到体操室去上课。那前一天教练就有先通知要换教室上课，所以呢班上这些男同学就开始私下说，欸，我们明天提早去那个体操室去破解校园鬼话，其实就是想要打开那扇门。哎，真的是小屁孩精神哦。那可是女同学一样啊，不要啦，好可怕哦。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些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倒是会对这件事情意志非常的坚定，他们非想要这么做。所以当天真的这些男生就提早到了体操室，女生虽然嘴巴上说不要不要，可是好奇杀死猫啊，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一起到了体操室。好，大家呢就推推搡搡的围在那一道安全门上，七嘴八舌还讨论到底要怎么打开。那最早那个想开门的男生就说，欸，我们是练跆拳道的，脚力超强的，我们一起把门踹开。欸，居然这一种一声号令之下，五六个男生就一起去踹门，踹了半天还是打不开，但是因为力道很大，拼命的撞击，就在边踹边撞之后，真的原来被锁上的被撞开了，大概有一只手可以伸进去这样的一个缝隙。其实这些去撞门的男同学看似很大胆，可是发现门被撞开一条缝之后还真的吓了一跳，因为谁也没想到真的把它踹开了。大家大着胆子从缝这个门缝里面去看，哎呦，黑漆漆的没有灯。然后这些男生呢看到这样的景象，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有人继续的踹，想把这个门踹开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踹，好像这个门被卡住了。然后终于在大家不放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之下，终于把这个门踹开了到一个小男生可以侧身挤进去的宽度。大家也是一个个头就挤在门缝里面朝安全门外看。大家呢拼命在看门缝里到底有什么的时候，阿梦则是突然间有一种很警觉的感觉，他开始注视着上方的符纸。门虽然被踹开了，可是呢这个符纸没有破损，只是一边粘在右边门上绷得很紧，那左边被踹开起的门上呢，哎呦，看起来好像再踹下去符纸就要破了，好紧张哦。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也突然大声了，好，不好意思，教练回来了，又看到大家围在安全门前面，真的破口大骂，你们几个是讲不听是不是，全部给我回来。 这次的教练不一样了，不只训了一顿，还让大家呢做了很疯狂的练踢，哇，拼命的练到大家腿酸脚软。那回到自己班上的时候，这些女生就开始一直骂男生，哦，这些幼稚的行为害得全班被教练这样特操特磨的。就在这个一阵轰乱的时候，阿梦突然注意到，阿梦看来是一个很谨慎很小心的人，突然间看到隔壁那一组的一个女同学，她说姑且叫她小美好了，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忘记她的名字。她本来应该是活泼可爱的小美，突然间发现她的状况是眼神空洞，涣散无神的看着黑板。那其他同学在班上又吵又跳的这个情形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没多久，上课声响了，同学们赶紧的结束了各自的争吵，回到座位上面，因为怕被老师骂了哈。然后再过来的一个礼拜，这个小美好像真的是被好鬼杀掉啊，是安怎？她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了。她呢会从这个自己的班上跑到别的教室去，跑到什么其他的像是专科教室电脑啊，或者是就是要上电脑课跑到音乐教室，上音乐课呢跑到其他的教室，上完课的时候还会对着天花板空旷的地方说话，自言自语。在走廊洗手的时候也会对着正前方的墙壁说话，或者是对着他的左边右边说话，但可怕的是他身边都没有别人。接下来第四天到第六天，小美就常常会开始翻白眼，翻一下之后又恢复正常，翻一下之后又恢复正常。渐渐的，其他的同学也发现他行为的异常，开始对他非常的害怕，可是也不敢跟老师说，怕被骂咯。到了七天，小美又跑错了班级，回到班级的时候她对着空气说话，那这次不是一个人窃窃私语了，而是说话变得大声，还会整个翻白眼，脸色苍白的对着天花板尖叫，然后接下来她就昏过去了，瘫软在地板上。才四年级的这些班上的同学都吓坏了，结果还是有人大着胆子去把导师给请来了。老师呢就问同学发生什么事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过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来就请小美的家长来学校把她带回去，家里的人好像带去就医了。小美经过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家休养了好一阵子才来上课。恢复正常的小美跟大家说，家里面的人有带她去公庙，去公庙坐坐的，因为有男同学跟班导说他们干了什么好事之后，然后班导跟小美的家人转述，他们才知道他们遇到了这些事，所以家里除了带他去就医之外，也带他去宫庙走走，就因为去了宫庙他的状况才转好的。他就转述了，他说其实他真的不晓得在那段时间他发生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是感觉一直有人跟他说话，然后其他他记不清楚了。结果又有胆子大的男同学又偷偷跑去看那扇安全门，这个门已经被关上了，而且还用铁链锁起来了，也看到了这个符纸重新被贴好。当然了，又被骂了一顿，因为教练又发现他们聚集在那个门口，那之后就是每一次只要有人靠近那扇门就会被教练臭骂一顿。他们这次发现呢，靠近这个 B 走廊的这个大体操室，走廊那边那一扇门被换锁了嘛，反正大家也打不开，而且连班导都在班上三声五令的禁止大家靠近那扇门，而从此教练也不再安排班上的同学去借体操室了。那这个过程中啊，教练啊，班导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跟他们说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以老师的立场，当然不希望传播什么怪力乱神影响到大家上课啊，或者是影响到学校的形象等等的。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到高中之前，他都认为，就是一开始讲学校的这个怪力乱神这个鬼故事是他瞎掰的， 那小美可能只是时运比较低，恰巧碰到了一些比较难以言说的情形。可是有一天，我们的小梦，她在网络上搜寻了历史新闻之后，这个时候她下的注解是说，我当下真心的觉得我们这个班真是八字很重，居然大家能够安全下庄，没有集体撞鬼。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据说有一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的一个校外人士，然后呢他进了校园杀害了一个校外人士，然后好像就在这个学校，那也因为一直没有破案不止，然后这一位犯案的人之后又杀害了一个职校的男学生那么第一个被杀害的这个人呢被分尸，而且头颅还找不到到后来因为他是居无定所的一个在流浪的人，警方经过很多提供的线索跟他身上的特征，最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头颅还是没有找到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大家运气真的太好了，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住民实在不想跟这些小屁孩计较，要不然福祉早就破掉的状况，为什么只有小美稍稍受了一点伤害，可是其他人都能够安全无事？哇，这居然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虽然这个阿梦有写出是什么学校，但我们节目当中就不说了，免得有大胆的人一天到晚跑到人家学校去探险。学校也真的是烦死了那其实很多学校都有这种校园撞鬼，当然这些小学生也不太会说谎，更不会去罗织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更何况这是班上集体一起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老话一句，越是觉得危险恐怖毛骨悚然人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随便去。其实就像我在节目常常讲的，就是这些危险的地方不要去我也说过有一些节目的时候会在路上拉人直接去体验，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跟玫瑰之夜很像因为同一个制作人，就是会征求大家身边有的一些灵异照片，学校的这种照片我们还真收过几张蛮吓人的，是黑白照，那个照片大概就是我父母亲或者是我祖父母他们那个年代的很老很老的一个小学，应该是日据时代被留下来的小学，然后那张照片没什么主题它其实就是拍到了司令台现在很多学校可能都已经没有司令台了，或者有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司令台了总之就是操场正中间的一个台子叫司令台，我们以前都是要每天要在外面晒太阳升旗典礼的，然后它的主景是一个司令台，然后司令台的台上我的印象中没有站人，所以可能真的只是拍那个司令台为主吧，然后在司令台的左边的地上平地那个时候学校也没有这么有钱，所以呢学校操场就是那种土质的地，没有这种胶质的这种地板啦或者是人工草皮什么就没有，就是土。这个照片里面就看到几个小朋友围坐在那里好像在玩耍，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仔细一看，照片吓人的地方是这几个小朋友在司令台的，我们正面看是左侧了，但其实是司令台来的方向来看的话在右侧，总之在旁边有几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在玩耍，而在他们的后方出现了一个人头的形象，这个人头呢是一个女士，其实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的五官，她是微笑着笑得有点诡异，然后这个女士的打扮应该是蛮复古的，因为从她的衣领看得出来她穿的是一个旗袍领的上衣，说不定就是旗袍，可是就只出现那颗头，而那颗头有多大呢？那颗头就大的跟司令台一样这么高，就是一颗头在这些小孩的身后，大概就是两个小孩的身高吧，这么大的一颗头，然后就在那个照片当中微笑。 哇，我记得当时收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都不太敢摸它，心里面有总有一种感觉是摸到那个照片会不会过来了，就好像有些女生怕蟑螂一样，即便是蟑螂死了，然后要用卫生纸去抓它，都要垫很厚，有没有？就很怕那个卫生纸不够厚，然后去抓的时候，那个蟑螂气就这样传到手上来了。对，我其实也会这么想，哇，看到蟑螂被打死，我也都是用餐巾纸折好几折，以后把它如果能够用扫的就尽量扫了，不行的话就是要呀去抓的时候感觉好可怕。对待那个照片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就是。不太敢摸，都是用笔把它这样移到别人的旁边去让他们去看。这个校园鬼故事一直以来都是在流传的。那当然只是就刚刚小梦讲这个故事是真的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概念里面啊，人就是离开了刘全师，让他在这个世上不要再有遗憾。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尊重吧。说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一个，也是一个真实案件。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以前我家住松山，在附近的一个山里面，然后在有人去登山的时候，然后走到比较偏僻的地方，还是因为天雨路滑，它滑了一跤，所以就滑到另外一个斜坡的那个地方哦，还好不危险。然后就有很多腐烂掉的叶子啊、竹子啊、泥土混在一起，然后他就这样一摔，然后就发现了人骨，吓死了。然后他就赶紧去报案，报案之后警方就来查，就果然发现了是一个完整的人骨啊，不完整，头颅不见了，一样头颅不见的，就是头颅不见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化成白骨了。然后在其中背上的脊椎骨的那个骨梁上面啊，就有一把开山刀嵌在那里，表示这是一个命案。然后之后警方就开始查，最后查出来锁定了几个凶手啊，他们是几个人，很闷啊。我看到那个报纸上呢就写了名字，我还这怎么跟我小学同学的名字一模一样，可是名字相同的非常的多。然后再仔细我也忘了我是怎么查到的，觉得怎么有名字感觉到很眼熟，我就去查国中的这个毕业纪念册，就发现这几个人居然是同班同学啊，就连死者都是就是国中的，对，他们在国二是同班同学，然后当然也证实了其中那个同名同姓真的是我的小学同学。 我还打电话给我的小学导师说，老师你有看那个案子吗？其中一个凶手居然是他。老师还万分的惋惜说，哎呀，我记得个子小小的看起来很文静的那一个。我说对，因为小学的时候我只记得他好像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他非常悲伤，然后那个时候已经要接近上国中的青春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悲痛啊，让他就变得不晓得，他就跟一些同学就混在一起，好像也是吵架还是怎么样弄得不愉快，他们就我觉得不是真的带杀意啦，可是就是真的带了开山刀，我也不知道，反正谈判不成啊，就打起来了，然后就把同学就那个主要的死因应该就是砍在背上的那一刀，因为都砍在骨头上了。然后可是他们头颅虽然几个都抓到，甚至这个主嫌哦，有个非常特别的姓，这个主嫌后来还真的在黑道的帮派里面混得风生水起的，然后又因为别的案子涉入别的案子，然后再次的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因为当初发现的时候他们都还未成年嘛。然后也很可悲，这个主嫌的这个男孩子啊，单亲家庭，妈妈笃信这个宗教，可是已经信到有一些就是有一点走火入魔了，他不但帮儿子隐藏罪行，甚至在当天儿子犯案的时候他还帮他处理血衣跟血刀。我当然可以理解母亲的这个心情，因为毕竟是单亲哦，就是很想保住这个孩子，他们那个时候都那么小。然后到今天为止，这个案子已经有30几年了，据说这个头颅还是没有找到，所以这个孩子的，按照我们民俗的说法，应该是魂魄不安吧。而且 蛮讽刺的，就是他的名字叫天寿，天家岁寿，可是他却在高中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意外然后就身亡了。然后我觉得带给他们家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平，因为孩子毕竟没有全尸啊，然后虽然凶手都找到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入土为安。这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在我们那个年纪很小，当时的社会风气都非常非常保守，而且整个台湾的治安非常好的那个年代，这个新闻还真的热热闹闹的吵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对，我就翻着那个毕业纪念册，心里也很感慨，都这么小的年轻人，都才高中而已，就他们人生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冲突，然后也许就此改变了人的一生。那当然他们都未成年，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案底的问题。我一直在心里面就是祝福，希望他们能够都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希望这个同学的头颅也许有一天可以重现光明，让他的家人可以把他好好的在厚葬，安慰这一个漂泊的灵魂。唉，所以回到这个故事到底有些什么教训啊，就是真的大家不要冲动，尤其在跟同学们谈事情的时候血气方刚啊，大家要约到人多的地方啊，然后坐下来喝个茶，喝个泡沫红茶，让自己冷静冷静，不要动不动就冲突。也不要仗着说我未成年所以我不会有案底啊，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你的人生后面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不见得是自己能够承担的啊。修身养性，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提醒你，让你心里面的心生恐惧。你要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好，抬头三尺有神明，人在走，天在看啊，有很多的事情你觉得没有人发现，但是不要忘了，天知、地知、你知，这就足够了。好了，还是做好人比较快乐了哈。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哦。下次我们来讲讲什么呢？有一个阿嬷心愿未了的愿望，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心愿未了的这个愿望，说是恐怖，但其实还蛮让人感慨跟感动的啊。好，如果你想投稿的话呢，欢迎到 FM Taiwan 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会有一个大家呢投稿的专区，也请大家可以留讯息，或者呢到这个郎祖云的粉专里面私讯我。然后也拜托大家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去为我们评分，让我们的节目可以越做越好。好的节目要靠大家看情哦，哈，什么太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喽。